努力工作一直被视为通往成功与财富的必经之路。无数人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坚信只要付出足够的汗水，就能收获相应的回报。然而，现实却往往给人泼一盆冷水。许多人拼尽全力，却依旧在贫困的边缘挣扎。生活并没有因为努力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努力了却无法致富？难道是努力错了吗？其实，并非努力本身没有价值，而是我们陷入了传统努力的陷阱。缺乏智慧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有限的回报。今天，就让我们揭开社会顶层不愿透露的三条偷懒致富术，学会用脑力代替体力，用系统代替拼命，开启高效致富的新大门。传统观念中，努力等同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仿佛只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足够多，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和财富。我们可以看看流水线工人和企业家的例子。流水线工人每天在工厂里重复着单调的工作，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甚至更久，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然而他们的收入却非常有限，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相比之下，企业家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并不比流水线工人长，但他们却能获得巨额的财富。以全球富豪榜为例，数据显示，全球前 1% 的富豪，他们的财富增长与劳动时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说明单纯依靠体力劳动和长时间的付出并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积累。努力只能脱贫，智慧才能致富。那么偷懒致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偷懒并非是指懒惰不工作，而是一种通过资源整合、系统搭建、利用信息差来实现高效收益的方式。富人看似懒，是因为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琐碎、低价值的工作上，而是制作关键决策，将其他工作交给更合适的人或工具去完成。他们懂得利用各种资源和工具，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最大化，从而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偷懒致富术一：杠杆效应。用别人的时间、钱、资源为你赚钱。杠杆效应是偷懒致富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它可以让我们用有限的资源撬动更大的收益。杠杆主要有三种类型：人力杠杆、资本杠杆和技术杠杆。人力杠杆简单来说就是雇佣团队或外包，通过雇佣他人来为自己工作，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时间和技能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亚马逊在早期发展阶段就采用了员工扩张策略，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亚马逊不断招聘新员工，将不同的工作分配给专业的人员，使得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在电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项技能或业务，比如设计、编程等，可以雇佣一些兼职人员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承接更多的项目，提高收入。资本杠杆是指通过借贷投资、股权融资等方式，利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赚钱， 埃隆·马斯克就是运用资本杠杆的高手。他通过股权融资等方式为特斯拉和 SpaceX 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用于研发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使得特斯拉成为全球知名的电动汽车品牌。 SpaceX 也在航天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使用资本杠杆需要谨慎，要充分评估风险。比如在投资股票时，我们可以通过融资融券的方式增加投资金额，但如果市场行情不好，亏损也会相应扩大。所以在使用资本杠杆时，一定要设置止损机制，避免因过度借贷导致负债破产。技术杠杆则是利用工具替代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如今许多自媒体博主都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他们只需要输入一些关键词和要求， AI 就能快速生成文章、视频脚本等内容，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来说，可以利用财务软件来处理账务，使用自动化办公软件来处理文件，这些工具都能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成本。运用杠杆效应进行实操，首先要盘点自己的可杠杆化资源，包括技能、人脉、资金等。如果你擅长设计，那么设计技能就是你的可杠杆化资源。如果你认识很多商业人士，人脉就是你的资源。其次，要设计低投入高产出的商业模式，比如分销、加盟等。以分销为例，你可以代理一款产品，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行销售，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生产产品，只需要专注于销售环节。最后，一定要做好风险控制，设置合理的止损机制，避免杠杆失控。曾经有一家餐饮连锁企业，为了快速扩张，盲目加杠杆，大量贷款开设新店。然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新店经营不善，最终导致企业负债累累，不得不倒闭。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杠杆虽然能带来高收益，但也伴随着高风险，一定要谨慎使用。偷懒致富术二：系统化思维，打造自动赚钱机器。系统化思维的核心是打造被动收入系统，让钱自动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常见的被动收入案例，比如房东收租，房东购买房产后将房子出租，每个月都能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程序员开发付费软件，软件上线后用户购买软件或订阅服务，程序员就能获得收益。知识博主卖课程，制作好课程后不断有用户购买，博主就能持续获得收入。据统计，被动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富人比例相当可观，这说明被动收入系统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性。有四大可复制的系统模型值得我们学习。订阅制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像 Netflix， 用户通过支付会员费就能观看平台上的各种视频内容。Netflix 通过不断更新优质内容，吸引更多用户订阅，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管道收入模式则是一次投入，长期收益，比如拥有版权、专利的人，只要作品或专利被使用，就能获得相应的收入。 平台生态模式以淘宝 Uber 为代表，平台为商家和消费者、服务提供者和用户搭建交易平台，通过抽成的方式获得收入。投资复利模式就像滚雪球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不断增加。巴菲特就是通过长期投资实现了年化 20% 的收益，他的财富也随着复利的增长而不断积累。从零到一搭建系统，可以按照选择赛道到最小化测试，再到规模化复制的模板进行。首先要选择一个有发展前景的赛道，比如健康养生、在线教育等领域，然后进行最小化测试。以在线教育为例，可以先制作一门简单的课程，在小范围内进行推广，收集用户反馈，根据反馈对课程进行优化，最后当课程得到用户认可后，再进行规模化复制，开发更多的课程，扩大推广范围。在搭建系统的过程中，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自动化营销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推广产品。低代码开发平台，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和难度，提高开发效率。偷懒致富术三，信息差掠夺。掌握稀缺信息，收割认知红利。信息差是指不同的人在获取信息的时间、认知和地域上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就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信息差主要有三种维度：时间差、认知差和地域差。时间差是指提前布局新兴行业，比特币早期投资者就是利用了时间差获得了巨额财富。在比特币刚刚出现时，很少有人关注和了解它，但一些有远见的投资者却看到了比特币的潜力，早早地买入比特币。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些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认知差是指利用专业领域的知识变现，财经博主通过对股市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预测股市的涨跌，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从而获得收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独特见解，使得他们在股市信息方面与普通投资者存在认知差，从而能够利用这种差异赚钱。地域差则是跨区域套利，比如在某个地区价格低廉的商品，在另一个地区可能有很高的需求和价格，一些商人就会将商品从价格低的地区运往价格高的地区进行销售，赚取差价。要获取高价值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比如参加行业闭门会议，在会议上可以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加入付费社群，与行业内的专业人士交流，获取独家信息。还有一些特殊的数据来源，如暗网数据。同时我们要建立信息捕手人脉网，结识行业内的关键人物，从他们那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当然在利用信息差赚钱时，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避免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曾经有一位博主，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预测房价的涨跌，为购房者提供参考。这种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信息，并进行分析的方式，既避免了法律风险，又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富人的偷懒哲学告诉我们，不要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只埋头苦干，而不思考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富人每天只做三件高价值决策，他们会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被琐碎的事物占据大量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实现从无效努力到高效致富的转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跳出打工者思维，不再仅仅依靠时间换钱，而是转变为用价值换钱。比如，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第二阶段，构建多元收入结构，除了主业收入外，还可以开展副业进行投资，比如利用业余时间做自媒体，通过广告、带货等方式获得副业收入，投资股票、基金等，实现资产的增值。第三阶段，从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当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和经验后，可以创建自己的品牌、平台，制定行业规则，实现更大的财富增长。为了帮助大家快速行动起来，这里有一份立即行动清单。今日任务，停止一项低价值重复工作，比如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文件，可以尝试使用自动化软件来完成，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于学习新技能或开展更有价值的工作。本周目标，启动一个最小化被动收入项目，比如在网上开设一个小型的付费课程，先从一门简单的课程开始。本月目标，结识一位行业信息枢纽人物，可以通过参加行业活动、加入专业社群等方式实现。展望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重复性的劳力工作将被 AI 取代，脑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还在用十年前的思维赚钱，破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要及时转变思维，学习和运用偷懒致富术，成为偷懒致富的第一批赢家。偷懒致富并不是让我们不努力，而是让我们更聪明的努力。通过运用杠杆效应、系统化思维和信息差掠夺，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从现在开始，停止无效努力，开启高效致富的新征程吧。